APEC 峰会中共失算，拜习会暗暗受挫。以色列扩大扫荡，人质交易有望。南韩同联合国军司17国开会，警告中俄同北韩。聚焦拜习会，六微信指数人质暴涨。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双方精心策划的拜习峰会11月15号在三藩市举行，自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共提前宣传中美关系好起来，企图通过习近平访问美国带来正面效应，但是没想过今次会谈中共竟然又暗暗受挫，包括会谈时间减少。在拜习会之后，拜登更公开对媒体称呼习近平是独裁者。据多方报道，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是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地点在三藩市湾区的费罗丽庄园。知情人士透露，在双方会谈之前，中共官员曾经向美方提出要求，希望会谈时间超出两个人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 G20 高峰会双边会谈的时间，即是超过三个钟头。不过今次实际会谈的时间就只得两个几钟头。在双方会谈结束之后，中方意想不到的意外又发生了。拜登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接近结束那阵，一名现场记者突然提出问题，问拜登是否坚持自己之前叫习近平做独裁者的言论。拜登回答说，他是一个独裁者，因为他统治着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的政府形式和我们的政府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的共产制度和美国不同。这个突如其来的一幕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亦都引起华人网民的热烈讨论。有网友说，真是天意了，中共本来想通过访问美国带来正面效应，反而被重重羞辱，可以说是重大挫败。对于今次拜习会，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观察到，由7分钟开场白开始，拜登和习近平都已经面对面了，还在那里读稿。他认为拜登是不想讲错说话，而习近平是不敢讲错说话。拜登讲得短125秒，而习近平就讲得长217秒。他的结论是，显然习近平有求于拜登。另外，拜登强调坦率，习近平强调私交。拜登想要管理竞争，习近平想要做朋友。他认为拜登在做样，而习近平呢就在这里发梦。时事评论人士杨威指出，中共党魁踏入美国的领土，但是就不能够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应该是很没面子。9月份在印度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拜习会应该更适合，双方在第三国顺便见面，算是对等，都能够保住面子。现在中共党魁主动上门，只能够到三藩市，相当于是登门拜访，但是就被安排在门厅和主人会面，不能够进入正式的会客大堂。中共历来要面子，今次好像不在乎了，表明中共党魁很需要这场会晤，通过内部宣传为自己撑一撑场面。峰会结束之后，美中两国就各自单方面发书面声明，各说各话。在一些紧迫和敏感的议题，尤其是对台湾问题的观点差异很大，中共完全不掩饰他侵略台湾的野心，而美国就坚决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根据美方声明，针对习近平停止武装台湾的要求，拜登并未直接回应。至于习近平的统一宣言，拜登就重申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杨威评论说，拜习会之后新华社的声明显得恼羞成怒，中共费尽苦心要营造一场外交突破，结果就事与愿违， 再现原形。新华社的声明说，习近平说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哪个都不能够承受的。杨威分析，美国不打算改变竞争策略，拜习会不过是双方最高级别的一种沟通方式，中美关系好起来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讲法，白宫并不认同。拜登明确中美处于竞争之中，并且没有顾及中共的面子。拜登只是希望通过拜习会防止冲突，因此中共故意发出威胁，说冲突对抗的后果是哪个都不能够承受的。中共眼见前期宣传毁于一旦，中共党魁没办法拿这个结果向内交代，逼不得已又重新开始态度强硬，之前苦心营造的缓和气氛几乎立即就被破坏。新华社说，中共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美国亦都不好有打压压制中共的打算。这句说话透露了中共的虚弱，中共已经没有能力再跟美国咬手瓜，现在更担心的是美国通过竞争搞垮中共政权，中共好怕目前的制度被美国改变。中共党魁希望承诺不取代美国来换取美国不压制中共，这听起来似乎对等，但是白宫就没有承诺停止竞争，恐怕亦都是不相信中共的虚假承诺。以色列的剿匪战仍然持续紧，以色列国防军 IDF 16号的新战况显示，以色列战斗机轰炸了哈马斯领袖哈尼亚位于加沙的住宅，该处是激进组织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聚集场地。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军方派遣了一架战斗机轰炸哈尼亚位于加沙的住所，该栋住宅是哈马斯当作基础设施以及该组织高级官员聚集的场地。以色列国防军表示，部队继续在加沙地带行动的时候，哈马斯最高领袖的政治局主席哈尼亚的住所被用作为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经常被用作哈马斯高级官员的聚会地点，来指挥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战机在夜晚袭击了该住所。而在之前，哈马斯曾经说以色列军队袭击哈尼亚和他家人的两处住所，这是以色列军方首度证实的攻击行动。公开画面可见，以色列军瞄准的哈尼亚住宅突然间被炸成火团。作为哈马斯最高领袖，哈尼亚身在卡塔尔，未曾在加沙走廊亲自指挥，但是就被视为行动的幕后主脑。同样在16号，以色列军方在加沙走廊南部空投传单，要求当地民众尽快撤离，迹象表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即将扩大到加沙南部。美联社报道，这些传单主要出现在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东部，内容除了要求平民尽快撤离，还提醒如果有人留在武装分子身边或者是身处武装分子据点附近，就是将自己置于险地。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指出，以色列部队的地面军事行动最终都会将加沙走廊的北部和南部包括在内，我们会攻击哈马斯，无论他们身处何方。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高级顾问雷格夫14号向媒体表示，有关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可能达成人质交易的消息证明，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的炮轰令哈马斯有意退出战场。据霍士新闻报道，哈马斯和以色列即将达成一项协议，用70名被哈马斯扣押为人质的妇女和儿童换取以色列监狱里面的巴勒斯坦女囚犯的获释。 ABC News 引述一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讲法，说在未来48至72小时内谈判可能会取得突破。雷格夫说，如果哈马斯他们开始释放人质，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成人道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受到以色列国防军军事力量的打击，他们感受到痛苦，感受到压力。雷格夫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同时他重申 以色列国防军的施压行动必须继续下去，来加大未来哈马斯释放人质的可能性。他补充说，哈马斯领导层自从10月7号可怕的大屠杀以来，就公开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做。雷格夫认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是消除哈马斯对加沙的控制。那些支持停火的批评者实质上是希望哈马斯继续掌权。他将交换战俘期间的暂停战斗和一些国家呼吁的以色列无条件停火做了明确区分。内塔尼亚胡坚称，在哈马斯扣押的所有人质获释之前，不可能停火。南韩近日邀请曾经参与韩战的17国联合国军代表共商遏止朝鲜半岛战争的方案，并且对北韩以及中国和俄罗斯提出强烈警告。就事件，中共以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论进行指责。专家表示，咁表示南韩不会屈从极权的决心，而北韩背后的中共就是作贼心虚。南韩和联合国军司令部17个成员国代表11月14号在首尔举行国防部长会议，17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如果北韩违反联合国的原则，再次进行威胁南韩安全的敌对行为或者武力攻击，各国将会共同应付。在文在寅政府时期，由于政府执着于与北韩签署终战宣言，对同联合国军司令部合作表现出消极立场，而尹锡悦就重视合作。尹锡悦当日致贺电表示，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单止履行停战协定，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即使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也都会自动整合友邦国的战斗力提供给韩美联合军。当日南韩国防部长申元直向北韩、中共和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他表示如果在韩战时期曾经帮助北韩的国家再次提供帮助，这些国家也都会受到同北韩一样的惩罚。申元直重强调，今次会议对任何拒绝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且试图依靠武力改变现状的国家或者集团发出强烈警告。中国问题专家李元华认为，南韩国防部长的这番说话显示南韩不会屈从专制政权对自己国家进行安全挑衅的决心，对中共的指向亦都很明显，因为北韩背后的最主要帮凶就是中共。中共很可能挑动北韩开发新战场来扰乱或者吸引自由世界对中共的牵制，他希望世界大乱，中共的危险南韩人亦都明白。他说这个会议之后，中共表示出不满，那是中共作贼心虚、抵赖和无理取闹。有网友在海外平台 X 披露，拜习会登场之前，北京时间11月15号微信指数润至暴涨 4410.95%。 润国语发音是 run， 是英文 run 的谐音，近年来在大陆被广泛用作移民的代名词，来规避严格的网络审查。当局在疫情时期的严格封控、不断下滑的经济形势以及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的打压等诸多因素，导致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想尽办法要移民海外。据腾讯的讲明，微信指数是基于微信大数据的流动指数产品，能够反映关键词在微信的热度变化。微信指数所反映的热度变化来源于对微信的搜寻、公众号文章以及朋友圈公开转发文章形成的综合分析。中美关系显然是影响到中国经济情势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在拜习会之前，移民话题突然火爆，似乎显示中国民间已经预见到今次会晤不会有什么突破性结果。网友纷纷留言说，现在润都已经有些似，看来中国人还有很多是清醒的人。润字暴涨的话，那就很快会被删除，相信润字很快会变成敏感字。本台记者16号测试发现润字已经被微信指数删除，不知道是几时删除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